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27号，公元2002年11月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十轮金刚观顶确定明年在菩提迦叶举行。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评16大记者新闻自由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十轮金刚观顶确定明年在菩提迦叶举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2003年1月15号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传授第28次十轮金刚观顶。2003年1月11号，达赖喇嘛将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讲授十轮金刚观顶的前行弘法会中包括印度佛教大师甘木拉希拉著的修道次第，以及佛子行37颂、宗喀巴大师的圣道三要。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图登隆日向本台透露，为了筹备2003年年初的十轮观顶，今年10月19号，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和秘书长、安全部秘书长以及卫生部和外交与宣传部的有关人员一同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比哈榜，同十轮金刚灌顶举办地菩提迦叶当地印度总管和有关官员会晤，着重就达赖喇嘛安全护卫和有关法会期间的秩序和卫生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详细的讨论。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长图登隆日指出，在传法会期间，为了向信徒提供住宿、水电、卫生、购物等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门特别决定将在菩提迦叶设立藏医和西医诊所，外交部门将为来自各界的大众宣传和介绍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体制和藏中问题，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还将特别为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提供住宿，帮助解决各方面的障碍。另外，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门还透露，从2003年3月18号开始，达赖喇嘛还将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向大众讲授为期10多天的春季大法会，其中包括祭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和霍敦尊者的修行日光。
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建立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中共16大即将于本月8号在北京召开。根据外电媒体报道说，设立在北京美地亚中心的16大新闻中心准备就绪，昨天已投入正常的接待工作。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中共16大将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16大会议期间将安排4场新闻发布会，包括16大后紧接着召开16届一中全会。会后政治局常委将会会见中外记者。报道说，16大安排的新闻发布会数目比15大少，15大安排了6场，分别有大会新闻发言人、中共有关部门、司法部门、新疆西藏负责人、劳动模范回答记者提问等。有关上述报道，本台记者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发言人达沃次仁。我谈一下这些报名采访16大的将近700多名港澳台地区和外国记者是否享有真正的新闻自由或者是言论自由呢？
这个新闻自由或者言论自由应该从两方面，比如说在大陆它是没有的，因为大陆没有记者，或者是没有媒体，那些记者是就工是那个什么，就是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他们的雇员，那么这些报纸呢是他们的喉舌或者是他们的传媒，所以来说谈不上什么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那么你现在谈问到的是港澳或外国的记者，他们有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当然了，他们肯定比中国大陆的具有比较好的一些新闻自由或者言论自由流。当然，中共也是利用这个，就是为了宣传他，才会允许有很多的记者来，因为原来他是不允许来的嘛。那么现在他你看有几百人来，有将近七百人，而且其中外国记者就有400多。那么这些人来以后呢，他们但是他们是不是他们就是真回到自己的国家或者是地区以后呢，真的能够享受真正能够享受言论自由，都是另一回事。因为什么呢？还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港澳地区的。比如说香港和澳门原来是具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那么从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呢，那地方的记者已经开始自律，就是说自己控制自己，担心得罪了中共以后呢，以后可能对自己不方便，因为作为记者他希望自己那个工作能够继续下去，比如说特别是专门报道那些大陆的那些记者了，他就必须要到大陆去，要到大陆去就必须要过中共这一关。所以呢，如果中共不欢迎你，不喜欢你，不欢迎你，不让你去，所以你就不敢报，不敢报一些就说是可能让中共感到恼怒的，很生气的报道。比如说有关西藏的问题，原来有很多研究西藏的那些专家，他们都很愿意报道西藏的，但是呢，因为你在外面的那些流亡过来的西藏毕竟少数，那么你要再要当你了解西藏以后呢，你要再继续深入下去了解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进入西藏，你要必须到西藏去了解，就实地采访，叫田野采访或者什么东西的，你必须要到当地去了解，然后呢你才能进一步的把自己的这个研究领域呢进一步扩大或者加深。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就碰到了瓶颈，这个瓶颈什么呢？就是中共这一关，中共呢就是把这种让你到西藏去做田野调查作为一种奖赏，如果你对西藏的解释或者对西藏的文章的发表的观点跟中共的比较相近，或者说最少不是完全偏向于西藏人，而是跟就是对中共来只是小骂帮大忙，类似这样的文章呢，他就允许你去才搞的田野活动，你也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很出名的一些西藏专家什么东西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专家进不去，所以你发表都是独家新闻或者独家的材料。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很多的外国记者也好，港澳台的记者也好，他们都很虽然他们从理论上讲他们有言论自由，因为和新闻自由，因为他回去他们怎么报道都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如果这里面有些人如果想继续做中国的新闻，如果不愿意得罪中共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也就是说把很多本来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报道出去以后可能会让中共不高兴的事了，他们可能就会减少报道，或者说在用词上面或者把它这种影响减低等等，他们就会做出自律。所以新闻自由从理论上是有，但是实际上中共真是利用他自己的这种主权，国家的主权来限制其他的新闻自由。
在16大召开期间呢，中共中央所提的政治报告一般将以江泽民的531讲话作为重点，同时呢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也渴望列入党章。那么中共16大领导换届，您认为呢对西藏未来的前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最少比如说像之前党章的改变，三个代表要这些东西都是比原来要进步，比如比原来的四个坚持啊等等，因为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最先进的什么这个东西了，你有很多解释的机会，比如说一些资本家或者那些他可能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原来呢他就完全被排斥在外面，所以说就是它的外延不是很清楚，它的内涵和外延不是很清楚，你可以随意的扩大就像橡皮一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来说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特别是在中共体制下这种解释方式也许可能有它的好的一面，就是比较模糊。那么第一点，第二点，那么对西藏会不会有什么现在人们都猜测，就是江泽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者他已经执政十几年，他已经2届半，那么根据宪法了他已经不能继续执政，所以呢在这期间对西藏的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最少 当然现在人们猜测就是或者说根据中共的，因为黑箱作业嘛，人们只是猜测，也没有什么法定的这样程序。那么根据猜测和人们都认为胡锦涛会接任。那么胡锦涛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往的中国领导人除了毛泽东、邓小平，其他的中国领导人，比如说朱镕基啊、李鹏啊、江泽民啊什么的，他们都对西藏一无所知，他们对西藏的所知和一般中国人对西藏的认识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来说，当他们掌握国家权力的时候呢，他们对西藏的知识是从零开始，他们要去重新了解西藏。那么重新了解西藏，当他们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时候，他们了解西藏的途径大部分都是在西藏工作那些官僚。那么在西藏工作那些官僚是最反对跟西藏和谈，因为跟西藏的和谈，跟西藏的自由，跟西藏的自治了，也就是等于削弱他们的权利，也就是让他们放弃他们的特权，以及他们在那边统治的权利，以及他们的一切很多的利益。所以来说，在中国的官方呢，反对和谈最厉的就是在西藏的中国籍官员。那么而江泽民他们了解西藏的时候呢，都是通过他们去了解西藏，所以对西藏的认识或者对西藏的了解了，可能会有很多偏颇或者很多盲点或者误区。比如说江泽民几次在国外的接受记者采访也好，那些时候你可以发现他对西藏的了解有很多的偏颇，根本不像一个国家领导人自己地区的了解，这是第一点。所以来说，当他对西藏了解比较深的时候呢，他可能他的任期已经到了，或者他的政策已经定型了，他没办法改变。那么胡锦涛来说，他有一个很有利的一点呢，就是他统治西藏的时候呢，他虽然镇压了西藏的这些拉萨的反抗运动等等，但是有一点就是他知道了解西藏，也就是他自己亲身来过西藏，他对西藏的了解毕竟不像他们不是皮毛。比较深入，所以呢，他应该知道西藏问题的解决不能靠高压或者现在这种花很多的钱把中国的干部送到西藏去进行统治，这种一手硬一手软这种策略，以及所谓的靠发展经济来削弱西藏民族的意志啊，或者是民族意识啊等等，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它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效，但是从长远来说没有效，而且从国家的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讲，对中国是不利的。这点胡锦涛他自己应该知道，而且他也知道应该知道就是这种统治方式对西藏对中国都不利，因为西藏人是不会满意的，西藏人不满意的以后呢，随时都会有危险，这种危险对中国带来的危害也是非常长远的。从这样的角度里，我认为胡锦涛如果他想解决西藏问题的话，他就是如果他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有这种意愿的话，他已经具备了这种条件。所以我认为比起江泽民我是比较看好的。当然了，如果胡锦涛他本质上是一个大中国主义者，而且他认为只有把西藏民族的特性消灭掉，把西藏人全部同化成汉人，西藏的才能中国才能保证对西藏的永久的统治，如果保持这种思维方式，那么西藏民族除了语速网破以外可能没有其他的出路，西藏问题当然也就跟现在一样了。
另据记者从权威部门了解到，截至目前，报名参访十六大的港澳台地区和外国记者已近700名，其中外国记者400多名，港澳地区记者约160多名，台湾地区记者60多名。目前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义的缘起赞。
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好像每一个信教的人，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他都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有时候有这样感觉，好像受到某种因素的一个约束，要把自己绑得紧紧的。其实不是的，仔细去想想看吧。像小孩子，我们知道小孩子都很喜欢玩，很喜欢游戏的，但是假使在小孩子的这个童年的时代，我们不给他教育，不让他学习，不给他这个机会，让他放纵，让他自由的去玩的话，那对他有好处呢还是有坏处呢？为了这个小孩子的未来，我们为了他的未来的着想，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完全的让他去玩呢，不能给他完全的一个自由啊，至少要给他一个约束，给他一个学习的一个空间，学习的时间，要给他受教育啊，那这样的话对他未来才有帮助嘛。所以同样的道理，为了使我们能过得快乐的生活，为了使我们能对社会做有利的事情，甚至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因此呢，在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它不同的一个约束，都有它一个不同的一个戒律了。那尤其在佛教的戒里面，我们守戒的目的地呢，并不是说为了投身 为了生在净土。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领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